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大批中国解放军在今天凌晨进入香港，中国官方说这是例行的轮换行动，但是仍然引发不少质疑，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猪肉太贵吃不起，这是许多中国民众最近的共同心声，而美资商店 Costco 上海开幕，便宜生鲜肉品强买一空，中国的物价飞涨出现了哪些怪象？而面对经济放缓和贸易战的双重压力，北京还有没有能力解决物价上涨问题？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共官方在今天宣布，在十一建政70年之际，将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预计是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也是习近平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此外，中共还将邀请香港多位参与镇压反送中运动的警察来参加相关活动，而外界则持续关注中共将会如何应对香港民众持续不断的抗争。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蔡志军在今天记者会上表示，这次的阅兵将会适度设计规模，安排部分先进武器装备首次亮相，而阅兵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不针对任何特定事态。中共举行建政70周年各种庆祝活动，正值中国的经济下行、美中贸易战威胁损害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美中海军在南中国海争夺影响力，还有香港陷入长达几个月的因反逃犯条例修订造成的回归以来最严重的动荡之际。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说，香港警队已经收到了邀请，有大约10位镇压反送中运动的警察将赴京参加中共建政70年活动，其中包括了7月30号晚上在葵涌警署外多次向示威者举枪的刘姓光头警长。外界一直担心北京有可能会对香港采取强力干预措施，以平息几个月来的民间抗争活动。美联社消息说，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驻港部队的装甲运兵车和一艘巡逻艇的照片。中国媒体报道说，驻港部队正在进行例行轮换。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说，星期四凌晨举行了解放军香港驻军的第22次轮换。香港近3个月的激烈民主示威活动引发人们担忧，那就是中国将会把军队部署在这个半自治的中国城市。驻港部队先前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画面中的士兵对抗着反对者的打扮成抗议者的这些人。新华社表示，新轮换行动的士兵接受了香港的法律教育，他们誓言捍卫国家主权。另外，驻澳门部队也在星期四完成了轮换。根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军方表示，星期三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进行了航行。南中国海繁忙的水路是美中关系里越来越多的热点之一，另外还包括了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军方的制裁以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总部位于日本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言人雷恩·莫姆森海军中校说，美国海军舰艇韦恩·伊·麦耶是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在距离永暑礁和美济礁12海里的范围内完成了这次航行行动。莫姆森说，这次的行动目的是要挑战过多的海洋声索，并且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保护水路通道。中国军方发言人李华敏在星期四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美国船只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闯入南沙岛礁附近海域，被警告驱离。另外，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星期四说，澳大利亚将会要求释放杨恒军。杨恒军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而被北京当局拘留。莫里森拒绝接受中国的不干涉警告。杨恒军是前中国外交官，后来成为网络记者 和博客作家。他在中国被拘留7个月后，上个星期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中国警告澳大利亚不要干涉其法律程序，但莫里森说澳大利亚不会沉默。莫里森在接受第九频道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公民，我们希望他受到适当的对待，他的人权得到尊重。他说，杨恒军是澳大利亚间谍的说法完全不真实，我们不会为了维护我们的公民而道歉。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中美两国正在讨论定于9月举行的下一轮面对面的贸易磋商，但是进展将取决于华盛顿能否创造必要条件。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五宣布对从中国进口大约5500亿美元的商品再加征5%的关税。在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几个小时前，中国公布了对75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商品加征5%到10%不等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取消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以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过去两年来，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加征关税施压中国取消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且在知识产权保护、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工业补贴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政策来做出彻底改变。但是中国否认美国的指称，并且誓言要采取对等反击措施。中国还批评美国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就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最近一家大型的美国超市落户上海，引来了大批的抢购人潮。而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市场的猪肉价格节节攀升，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要凭证限量买肉的应对措施。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美中贸易纠纷可以说陷入了僵局，关税的加码是你来我往，特朗普总统还要求美资企业要撤离中国。就在这个时候呢，全美最大的会员制的连锁超市 Costco 他到中国上海开了第一家分店。那么开门当天，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个就被顾客给挤爆了。在中国的舆论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情况呢？
美中贸易战烽烟再起，我们就看到美国 Costco 超市逆袭抢滩登陆上海，星期二开业首日就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到场抢购。 Costco 超市被人潮挤爆，店内的肉类、名酒、名包等货品被抢购一空，被迫提前停止营业。此后呢， Costco 被迫限制入场购物的人数。目前美中双方互相加征关税，香港局势刺激中国海内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美国 Costco 超市还能吸引这样的大批人潮，引来了很多议论。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应该以平常心看待贸易战，中国人并没有把美国人作为敌人看待，而是务实的选择物美价廉。顺便介绍一下，天泽经济研究所最近被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勒令取缔。盛红表示，现在他的公司正在进行清算，他认为天泽所被关闭使宪法保护的公民表达自由受到了侵害。盛红说，接下来他们还将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来维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盛红教授对 Costco 在上海开店的点评。
这个老百姓，这个最重要还是看他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怎么样，价格怎么样。而且贸易战呢，实际上是一个纠纷，它不是一个敌我斗争，那么是个谈判的这个过程，是吧？谈的这个顺利一点，谈的不顺利一点，它不应该彼此视为敌人。所以我觉得老百姓不会是美国为敌，美国也不会是美国，老百姓也不应该是中国为敌。就跟市场上这个讨价还价是一样的，重要的还是一个平常心来看待这个贸易战。当然我们大家都期待这贸易战最好能有结果，能达成一个贸易的协议。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周二社评认为， Costco 在上海火爆开业，给美国领导人日前下令美国企业离开中国的说法做了再清楚不过的用脚投票，而且那么有说服力。北京官方今天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活动的安排情况，其中包括盛大阅兵，距离这次中共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庆典还有大概一个月，届时美中贸易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还有待观察。特朗普总统称，上周末美中两国经贸团队进行了两次通话，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今天则表示，双方贸易团队呢，这个确实一直保持着有效沟通，目前呢，他们有更多关于细节的信息可以通报。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为何各执一词，确实耐人寻味。宇文。
好的，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有不少的分析认为，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战其实正在对两国的经济都产生负面的影响。刚你也提到了中国官方今天宣布他们准备要操办的70周年的大庆活动，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媒体也报道了现在中国市场上的这个猪肉供应还有价格都出了问题，那么中国政府方面还有消费者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反应呢？
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表示美国农产品由于关税价格缺乏竞争力，因而减少购买美国猪肉。另外呢，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拘捕后，中国方面今年三月宣布禁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又在今年六月以卫生检验不合格等理由停止进口加拿大猪肉。业界人士分析认为，中国转而放开从发生过非洲猪瘟的俄罗斯大量进口猪肉，导致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各地蔓延。最近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猪肉价格上涨的相关报道。今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介绍说，当前国内猪肉市场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会同相关部门适时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和牛羊肉，增加肉类市场供应。高峰还指出，贸易战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财新网报道说，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中国全国大范围生猪短缺，目前猪价已经超过历史高点。最近几年呢，很多地区因为环保原因取缔了一批养猪场，一些养猪农户呢遭到强拆，损失惨重。那么现在呢，为恢复生猪供应，一些地方政府又出台政策鼓励农户养猪，但是有农户表示即使给补贴也不养猪了。另外一些地方发放猪肉价格补贴或者限量限价购买，福建莆田市历城区发布通知说将设立平价商店，从9月6号开始凭身份证每人限购2公斤猪肉，每公斤那这个政府呢补贴4元。莆田市历城区的一位居民表示，最近猪肉价格上涨很快，可能与贸易战有关，他准备过苦日子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好像全国都在涨吧，猪肉最近。这边的话，排骨的，我听他们说卖到40左右了都。哎，我们都基本都在外面吃，但是最近啊，我们发现最近外面吃饭店里面，像猪肉的菜都有涨价。现在涨得特别严重啊，就最近这半个月全国都有在涨吧，这个应该是跟那个贸易战有关吧，应该那是该打还是打呀，是不是这个定价那就定呗，好也是过，不好你还得想办法过啊，对不对？
面对肉类食品等物价上涨，一些地区限量供应的做法让人联想到几十年前计划经济时代凭票购物的时代。近几年来中国各地正在恢复供销社，在贸易战背景下，北京领导人重提毛时代的政治口号自力更生，网络上出现了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猜测。宇文。
好，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叶斌。那么就像叶斌刚刚所说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面对记者询问有关猪肉价格飙涨的问题时说呢，他说当前的猪肉市场供应是有保障的。那么到底真实情况如何？而在上海 Costco 开店的火爆场面又说明了什么？中国物价飞涨可能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以及中国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先生将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十一号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我们在当时是美国贸易战更大正战的背景下，
有戴上科技皇冠的
前任女儿。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ilk Road.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ng, new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二，美国仓储量贩店 Costco 在上海开幕了，数以千计的顾客短短几个小时就挤爆了卖场，抢购便宜的生鲜肉品还有美国名牌货，结果店家被迫要提早关门。另外呢，中国的猪肉价格在节节高升，七月的同比涨幅达到了27%，另外还有部分地区甚至传出了限购令。猪肉太贵吃不起，这已经成了许多中国网民的吐槽话题。到底中国物价飞涨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为何美资商店会涌现疯抢的怪象呢？面对经济放缓、贸易战的内外夹攻，北京是否还有能力来解决最基本的民生物资问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第一位在北京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是中国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独立时评人贾平。贾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现在在荧幕上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这个贾平先生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美国量贩店 Costco 这个星期二在上海开幕的火爆场面，通过国际媒体的报道可以说传遍了各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为什么这家美资超市会在中国在上海引发这么大的欢迎呢？
我想呢，可能有那么几个原因，当然这个各个媒体的报道呢，这个分析评论人士各有说法。他一个呢是他这个他卖的这个商品啊，以食品和百货为主，在当日他有很大的促销和折扣，他是远远低于市价，他往往是折到40%-50%，很便宜，茅台1400啊，就这些很快就会订购一空。这个和价格战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卖的便宜。那么现在的这个他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这个可能中国的那种贸易战啊、通胀啊，和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各种这个副食品的价格上涨，这个跟一个心理暗示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他这个消费呢，这个消费者他有一种这个从众心理，那么他也有对这个比如说一些国际的品牌呢，他有一种这个崇拜心理，这我没有见过，那么我就看一下，这些呢消费心理也起到很大的作用。那同时呢，他在上海这个他处的这个地方在闵行青浦那这一带，这一带呢是比较宽阔的这个地带，它大概接近松江。这个消费能力比较强，它代表为这个美食生活，它有一些外国人在那里，那么上海呢也是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它有能力去购买这些产品。那所以因此呢，我想呢，这个它产生了这样一种火爆的这个场面吧，这也可以讲也不足为怪。
嗯哼。那么秦鹏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在第二天呢新闻的标题就说， 哪有贸易战呢？那么很多媒体也报道说，这看来从中国民众对美国商品或者美资超市的这个支持度和买气看来，丝毫不受这个美中贸易战激烈纠纷的影响。您又是怎么看 Costco 的这个火爆场面呢？
我认为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原因能够这么火爆。第一个原因的话呢， Costco 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实际上是很高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话，国内很多很有钱的人，甚至可能身家是几个亿多少人的人的话呢，到美国来讲也经常去 Costco 购物。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跟刚才贾先生讲的话，它是整个的价格要远低于这个市场价格。这一次的闵行店的它的价格的话呢，是比一般的市场价格的非食品类是大概低30%-60%。第三个原因的话呢是保真，这里边的话你看它有推出来一些价值10万以上的这种爱马仕的包包等等，这样的话呢，它实际上大家为什么敢去一抢而空？是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相信的话，它卖的东西是真的，而不可能说是像其他店的好像是卖的假的。第四个原因的话，它其实它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一些产品，包括呢，特别是它一些 Kirkland 的那些品类的，就它那个自有品牌旗下的一些产品。
嗯哼，是，所以几个原因啊，这个质量、价格、折扣。那么但也有很多人提到，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他们对此也做了一些不同的反应。我想先请这个我们的这个秦鹏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来看到中国官方有什么样的说法。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在推文上面说， Costco 的这个火爆场面呢，这显示这是中美两国贸易的互惠和互利。那么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呢，他则说 Costco 在上海开店而不是离开中国，这证明了中国市场对美国公司是至关重要的。秦鹏先生您怎么看呢？这是否真的就代表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企业离开中国，这是真的是很难做到的呢？
首先的话呢，我认为崔天凯大使其实他讲的这个角度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是一旦就是双方的话进一步的开放是互惠互利的，那么可能接下来大家的问题是说，为什么那么不进一步开放，而这段时间的话又进一步打起来了？特别是本身四月底的话谈得好好的话，五月份突然间的话呢，中方又拒绝进一步谈判，甚至要贸易战升级。那么胡总编的就是胡锡进的那个说法的话呢，其实他又是一个比较习惯性的一个转移视线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川普总统他所说的这个让美国企业离开中国，他主要是讲的这个制造业，而同时的话呢，他讲这个产品的话，实际上之所以发生贸易战的一个原因，恰恰是呢是川普希望这些产品能以更低的关税，也就是以更低的价格的话呢卖给中国的这些消费者。那么而中方所做的呢恰恰是相反的。现在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的话，很多产品的这个关税的话在升级，而且的话最新一轮还要再给750亿的这个美元的产品还要升级，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相反的一个东西。
是，那么这一点我就想回到我们的贾平先生了。贾平先生，确实在中国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评论这个 Costco 的现象，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可以让一个店家在这个半到中午的时候呢，开门到一半就要被迫关门了。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网友提到说 ，Costco 它的很多商品实际上是在中国当地采购的。那么在现在中国包括鲜果类、肉类各种物价都在上涨的时刻， Costco 为何能够在当地采购，而又同样的提供相对较低廉的价格来给这些中国消费者，那么而且还必须要有利润可赚，那么这是不是代表在中国这些主管价格的这些主管单位是不是该负起责任，或者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贾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呢，我们很难简单的做一个非此即彼的就结论性的东西，说这个 Costco 的这个价格卖的低，所以我们这里的价格高，所以这个主管部门价格主管官员可能就要负责任。就是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Costco 这次降价的背景，因为我觉得它首先呢，它的这个盈利面、它的利润面，它去年是30亿美金，但它收费它是会员制的，它收费也是31亿美金。所以它的这个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利润点呢，是它的这个会员费。第二呢，它有超强的议价能力，它的这 SKU 它的这个货品品种它是比较少，因为沃尔玛的是上万种、几万种，它只有4000种，它是专注一种货物，它只有2到3个品牌，那它跟踪这些品牌，它具有超强的议价能力，它通过这个议价能力呢， 把这个价格打下去，它的这个利润呢不超过14%，平均是7%，那要超过14%是要董事会批准的 ，CEO 董事会批准，它是不许超过的，基本上没有可能。那它用这个低利润和这种超强的品牌管理能力，那么它有一个很高的这样一种物流的很周转的，它的这个周转率它可以达到12%，它就是每个月它就把一个月就把这个产品卖出去，所以它的这个虽然利润率低，但是它周转率快，所以它实际上赚的是不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管理是它的管理为王的，它的客户体验为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么有这样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它在跟中国当地的供应商议价的时候，那么当地的供应商的价格可能也会受到中国本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通胀的影响。但是它第一它能打下来一部分，第二呢，它因为它是折扣的，它的利润可以从别的地方来补。那么他因为他是个大企业，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这个推论一个推理。那么但是呢，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中国呢应该从这个 Costco 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但我也回应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价格为什么很多产品如此之高？
嗯哼。
那么我们的管理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物流管理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的这个价格主管官员是不是在这个方面缺乏敏感度？我们的比如路桥收费，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个税费这样流通性的问题，是不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就是值得改进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让这个每个人去思考的。
是，秦鹏先生，您的看法呢？
对，贾先生刚才讲的很好，就是实际上的话呢 ，Costco 的这个价格低的话呢，有它商业模式的问题，因为它是。以会员制会员收费的话占它整个这个利润的90%左右，那么它因此的话呢可以给这个把主要的这个价格的话降下来之后的话给消费者这个让利，然后这种单产品的这种我们叫 SKU 的这个数量的话呢大概是不超过4000个，这一次的话米行店数量更少，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里边牵扯到中国的这个就是实体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房地产的一个成本问题。那么在这种高强的这样的一个议价能力，然后的话呢很少的这种产品品类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是可以获得我们叫做商业的这个角度把它叫做平效，就是说一个单独的一个同样的一个面积上边的话，其实产生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额销售的利润的话会更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某种意义上是打败这个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来某种也是它打败这个就是电子商务的一个原因，它有很高的一个平效。
是，虽然啊，这个秦鹏先生跟贾平先生都谈到了说 Costco 在中国的发展的模式呢，这个它可以打败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可是也有很多人提到，其实在中国类似像这种仓储量饭店，我们看到有家乐福，另外还有美国的沃尔玛，也是一个大型的超市啊。但是他们在中国的运营在近年来似乎都不怎么理想，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差异？也有很多人担心 Costco 也许就红火这么几天，那么接下来他在中国要长期经营的前景其实不甚乐观的。我想先请贾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Costco 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就是它具有不确定性，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像沃尔玛那么家乐福他也遇到了很多不确定性，他做的并不是很好，这几年他遇到了本土的挑战，他遇到了本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本土电商的挑战。那么这个本土的电商为什么会做的比较好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这个中国的普通大众在相比于现在不断的这个物价的上涨的情况之下呢，他的收入是较低的，那么人们呢就愿意买比较便宜货，哪怕的价格这个质量要差一些，这是拼多多能够很大程度上成功的这个原因。那么他遇到了这样一个挑战，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刚才这个秦先生说了，房地产的问题，那么你的租赁门店就会出问题。当然这个像大型的超市跟和这个 Costco 比呢， Costco SKU 比较小，它这个产品种类比较少，就4000，那么它的这个管理的链条比较短，它的这个周转率比较快，这些它是胜过了沃尔玛的，所以说沃尔玛呢和这个沃尔玛和家乐福在这方面呢管理能力不如它， 那么也是一个在中国经营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和也和呢中国本土的零售业的崛起，它自己也有很多这个无论是这个国有的或者是私营的这些这个连锁店，它的出现，超市的出现的竞争也有这样的关系。
嗯哼，是。那么秦鹏先生，在您答复前，我想在这里念一下我们有位网友他的这个想法。这位署名叫鱼耳朵的网友呢，他说他认为 Costco 的营销模式在中国大陆不具备可持续性，原因一，关税的影响没有体现在该购物店上，原因二，大陆人抢购囤货是基于历史的饥饿记忆，上海工商局还没有介入。中国大陆虽然消费欲望强大，但是消费能力已经完全受限，所以相对来讲，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现在管理当局还没有介入呢。那么未来这个 Costco 在上海或者在中国其他城市要经营的这个前景还存在很多的变数，甚至还有人说这个 Costco 这个特别宽松的退货政策可能会让它在中国市场上这个很吃亏。我想请秦鹏先生谈一谈 Costco， 简单谈谈 Costco 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对，网友讲的非常有道理。实际上的话，我也认为呢，中国就是 Costco 在中国本地那个发展的最大的障碍的应该是会员制。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的话，在美国呢，就是同样的这个产品，它也有一个6个月的一个退货期，但是的话呢，大家很少动用这个权利，就说而在中国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借钻这个空子。未来的话呢，它因此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说实话的话，这个可能是外界最关注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 Costco 呢是在像沃尔玛，它在中国失败的话呢，就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沃尔玛的话，它其实是整体叫做低质低价、大规模。然后的话，在历史上的话，它在美国，它实际上是靠的信息化，靠的这个这种物流成本降到最低。但在中国的话，这些东西它其实没办法体现出来。那么 Costco 的话呢，虽然它可能相比起来有它一定的优势，比如说的话，我们刚才讲到它的 SKU 的话比较少，坪效相对高。同时的话呢，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相比起来比沃尔玛的话品质要高。但是的话呢，它同样面临着第一就是跨国公司的这个本土化的问题，怎么去再把产品和这种服务和这种管理方方面面的话本土化。而沃尔玛实际上在这方面是吃了亏的，它的本土化就是在总部授权，在整个管理上就不怎么好。而Costco 的话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胜出，这个也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得再观察。那么对于刚才呢一个网友提到的说这个关税问题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同样的这个加征关税也会体现在这个 Costco 这个身上，那么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空间，它这个利润空间的话呢，其实也会受到这种压榨，所以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对它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种影响。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观察。我再来看看我们两位网友的这个发言，然后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个其实比 Costco 更引起中国观众朋友关心的，那就是中国的猪肉价格。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 Eric Lee 的网友，他说大陆人都信海外的商品，因为大陆特产是雾霾、地沟油、毒奶粉、假疫苗、苏丹红、瘦肉精，还有水污染。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从骂完克林顿找个美国男人的马男，到在美国是生活爱中共是工作的司马南，中国精英从来都是出国爱国，出国在前爱国在后。从现在上海人抢购 Costco 说明，现在中共百姓也是美货在前爱国在后。之前说涨价是谣言，现在说涨价也吃得起，再涨下去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一个涨个不停的，很多人说这个二师兄的价格不断的飞上天，这个民众该怎么办？这个指的就是中国的猪肉价格。我们就先来看看今天的最新数据，这是新浪网引述了中国官媒中新社在今天的报道。中国的农业农村部资讯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上个星期，也就是8月19号星期一到8月23号星期五，这个星期中国16省市的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单周平均值是每公斤32.61元人民币，比前一个星期又涨了8%，比去年同期涨了74.4%，涨了将近75%。我想先请贾平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猪肉大涨价到底是什么原因？真是只是因为非洲猪瘟吗？
非洲猪瘟应该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它的起始的原点呢，实际上这个跟这个贸易战有一定的联系，就是这个说这个不买美国的猪肉去这个倾向于到俄罗斯去。那这个时候呢，它出现了一个问题，中俄之间出了一些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检验检疫里边呢没有衔接好。那么这个那么中国的检验检疫的整个这个流程，包括屠宰啊、流通啊、加工啊，包括冷藏啊，这个弱点是暴露无遗。那么这个被突破了以后呢，这个可以说是八个月、半年多就31个省全部沦陷，那么大面积的扑杀，半年能够扑杀掉100多万头猪，那么存栏量大大减少20%以上。那么这个未来呢也是可以看到的，未来呢下半年呢那个猪肉价格还要继续上涨。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可以说和非洲猪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它也和贸易战的这个 trigger 就是启动了这个事情也有联系，同时它也和我们的这个相关领域的监管管理和治理水平没有跟上有很大的问题，同时它也和我们的信息传递比较慢有关系。就这长已经很长的时间，在猪瘟发生了以后，这个信息是不流通的、不透明的、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也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哼，现在甚至还有很多的中国网友，说实际上他们所在地区的猪肉并没有涨价。那么另外就有网友说，那你得好好的小心，你到底吃的是什么样的猪肉？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猪肉的价格都非常的敏感。那么秦鹏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就是在观察这个贸易战的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其实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不仅是在加征关税，而且呢采取一些行政手段的方式在进行管理。那么关于猪肉的话呢，它实际上是采取了这叫做自我制裁和禁运的方式。大豆实际上也是这样子。那么它不仅是这个在加征关税，同时的话呢是在减少或者是停止这种进口。那么比如说谈到这个猪肉的价格的话呢，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也跟这个加征的关税拉升了整个这个市场的价格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实际上它的最大的工业是农业，也就是它用200万的这个农民的话养活了这个几亿美国人，同时的话呢还大量的输出到了这个出口，对，所以呢它实际上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廉。那么在即使到了中国来讲的话，它的大豆猪肉这方面的价格竞争力也是非常强，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实际上到现在的话加征的这个关税，就是对猪肉加征的关税已经达到62%，
是，
那么未来呢还是要在750亿里边的话还包括这个猪肉，那么未来可能会加征到72%。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是通过这种加税的方式让老百姓的话在这个吃肉上问题上的话去受苦。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是关于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非洲猪瘟的话，其实也是通过这种自我制裁的方式，是导致引进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猪肉。其实当时如果只是加征关税的话，实际上在这个价格上面的话，实际上还在25%的时候，因为先加征了25%，后加征25%，就是最后到62%嘛。就说开始加的时候，它并不会引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呢这个过程中的话它还是采取了一个制裁的方式，就是说是禁运，所以它从这个俄罗斯这边去进口了。那么后来的话这个管理啊，这个最后出的问题啊，那么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这种非洲猪瘟泛滥，然后的话这个猪肉的产量大幅的下降，然后的话进一步拉升了整个这个价格，多重原因吧，就是这样子。
是，那秦鹏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稍后贾平先生也可以谈谈看法。那就是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先生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也针对猪肉价格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前中国国内猪肉市场的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那么他说商务部会和相关部门适时来投放中央储备的冷冻猪肉和牛羊肉来增加肉类市场的供应，同时还会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继续扩大猪肉的进口。我想请秦鹏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些类似的举措能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吗？
首先一点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说是整体有保障的话，这可能是有点这种何不食肉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其实能够感受到的话是这个猪肉的话是越来越吃不起了。那么他这个商务部也好还是说是中央的这些人也好的话，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有特供的， 像中粮他们本身给他们提供这些特定的这种产品，而且价格呀方方面面是非常优惠的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呢他讲的有保障本身我是不承认的啊，他没道理。那么采取的这种目前的这种措施呢，是包括释放这种冷冻的猪肉，包括的话呢这个李克强前几天专门开了一个猪的会议，要号召大家养猪，号召大家的话甚至要给一定的补贴如何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是做得太晚了，因为真正的话要去控制好非洲猪瘟的话，那个实际上在整个过去中国政府并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而且的话还掩盖了很非洲猪瘟那个引起了更多的一个蔓延。第二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让大家去养猪是没有几个人敢养的，因为你非洲猪瘟没有去清清除，
是
你现在去养猪的话，大家是不是还要进一步的去
赔钱？
扑杀的话，政府可能还不承认，因为他不承认是这个非洲猪瘟，因为承认了之后的话，地方政府要担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措施恐怕是不管用的。
嗯哼，是。那么贾平先生您怎么看呢？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这个月初才恢复采购了美国猪肉，采购了10,200吨的美国猪肉。那么这些美国猪肉能够缓解中国的猪肉肉价上涨的压力吗？那么您怎么评论今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先生的这些说法呢？
我想呢这个保障这个词你看你怎么理解，关键是对这个词的理解。比如说我如果我们这个，因为它可以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量，第二个是价格，就是价格，就是说价廉物美。那么从量上来讲，我的理解发言人可能更多的是讲是量，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市场上猪肉是一定有的，不会吃不到猪肉。那么我们看到数据，七月份的这个牛肉呢，大家较去年同期进口上涨了83%，而猪肉呢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进口上涨了107%。这个那么那么您也提到了这个月呢开始从美国稍微进口的一些猪肉大概10,000多吨。那么我要讲的是呢，量是可以保障的，我就发现这个说法是对的，就他说的保障应该是量的保障，那个是啊。但是呢他没有提到是不是价格有保障。那么价格说，因为刚才秦先生说了，这美国的猪肉价格是比较便宜的，我们现在的猪肉价格，猪肉上涨，一个就是说这个进口上涨量上涨了107%，有一倍以上，但它的价格还在往上走，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我们内部比较缺这个肉，第二外部进口的这个价格可能会不是那么便宜，就你可以推理，我们可以推理。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对于价格保持担忧。那么价格呢会传导到边缘人群，就是中下层人群，他们的吃肉就会出现问题，它也会导致上下游的价格出现问题。比如说小生产者、小的这个农业，还有小的这个饭店、快餐，它都会出现这些问题。那么一些比较穷的，就收入相对较低的，那么他们的这个营养就会出现问题，在短期内。那么我要提到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刚才这个秦先生讲了这个自我制裁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的有关部门呢应该借鉴一下美国的这个听证的这个制度。那美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对这个就是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加关税的时候呢，那么特朗普他后来就取消了一部分。那他原因是什么呢？就在11月前后，那因为这个11到12月的时候呢，他要过圣诞节，这个圣诞节那边有一部分的商品呢他要买中国，那部分要涨价的话会影响民生，那么他就把这块关税给推迟了。我想呢，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自我制裁？为什么要让这个民生受苦的方式去加这些关税？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推迟一些？那我们可以加别的，或者采取别的方式去博弈？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带来这个不成比例的对民生带来痛苦？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怎么把它去除掉或缓解掉？这是我们的这个政府管理部门需要考虑。
是，这是个好问题，秦鹏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刚刚这个贾平先生说，为什么中国当局要采取这种让民生受苦的方式呢？您怎么看？
第一个的话，他可能习惯上的来讲的话是不会去考虑民生，而是考虑的话怎么所谓的打痛美国，怎么所谓的打痛这个川普，怎么所谓的呢是让川普的话不能连任，所以他考虑的这出发点是这个，因为他们自己的话是感受不到这个物价的上涨或者多么的痛苦的。他没有习惯性的说是要去聆听民众的这个，这是不是中国的政府的一个习惯？第二个的话呢，实际上最关键的原因，实际是他呢试图通过这个方式来去呢是打击这个川普的竞选， 因为他认为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大豆还是猪肉等等这些的话是农业州，而农业州来讲的话，目前有好多还是属于摇摆州或者并非这个川普的一个这种铁盘的这种必然当选的，所以的话呢，他认为说把川普打下去，那么对于这个换上呢，是对中国不是那么强硬的，像什么拜登啊之类的这些民主党的这些人士的话呢，可能对中国政府来讲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所以呢，宁愿的话，那么就是要让老百姓吃点苦，那么还也要呢让这个政权的话呢获得这种稳定，这个是这种中国政府的一个这个出发点。
嗯哼，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不是让老百姓受苦，那么在中国也有部分的网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呢，他说中国猪肉水果涨价，这追根究底背后原因就是川普总统发动的贸易战，但是他说这难不倒中国政府，也难不倒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民，这反倒会激起更强烈的爱国心。我想请贾平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用这个就是自我激励的方式，这个甚至有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的或者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去来一个自我激励一下，就是我并不完全反对这样的方式，因为如果这个受到了美国的这个来这个压制，如果某些压制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不正当的，我觉得这个反击或者说这个忍耐是可能的一个选项。但是我们要看看，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看看在现有的选项当中，政策选项当中，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合理的选项？我觉得现在是考虑的是这个问题。那么精神胜利法是需要的，但是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尤其是民生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回应。就刚才呢，这个这个主持人读这个留言的时候，曾经说，就说有留言说，这个买美货和爱国挂钩。我想呢，这种思路，就我觉得我们要改一改这种思维方式，就买美货就一定是不爱国嘛？那照这样的话呢，那买中国货肯定就不爱美国了。可是美国买了这么多亿的中国货，每年是贸易逆差4000多亿美金，因为大部分都是因为买中国货，那是不是美国3亿人民都是不爱美国的呢？你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不要把它办政治化。
嗯，
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秦鹏先生，您的看法？
我不知道这个网友的话本身吃不吃这些肉啊。如果吃的话，我觉得其实的话呢，如果说让你的这个价格更降下来的话，其实我想你也应该会很欢迎的。因为作为川普的话，其实他之所以打贸易战的话是有多个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希望的话中国能够降低关税，就对等的与美国的这个更低的关税的话去对等的这个结果的话呢，其实是能够让美国产品的话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到这个中国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篮子里、口袋里，对吧？或者是厨房里，这样的话呢，其实中国老百姓是会更好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是我也一直想不通的话，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的话是要去打？那么只能解释为说，他实际上是希望的这个为了政权的这个稳定，为了不希望呢是冲击这个所谓的这种造成我们叫结构性改革之后的话，造成整个政权的这种崩溃，或者呢是等造成呢这些相关的这些利益集团，特别是以国企以及国企背后的这些官二代、富二代，这些这个红二代们的这些这个利益集团们受损。所以呢，根本的原因其实在这里，而并不是呢是说美国的这个产品的话以更低的价格进来之后的话，对中国老百姓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官方的一个宣传，它并不是事实。
是，您提到了中国官方的宣传，我接下来想引述这样一段话，这在最近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这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先生，他最近提到呢，他说这个美国打贸易战自己损失很大，那么再加上中国的反制力度也很大，所以贸易战对中国来说，他说的是中国是渐入佳境，可以说到了最舒服的阶段了。那么现在呢，梁明先生的这个有关报道和发言已经在中国被全网删除了。我想请秦鹏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国现在真的是到了最舒服的阶段吗？还是说也有很多网友说，其实最艰苦的阶段才刚刚要开始？
这个舒服的话，其实看对谁来讲。如果的话呢，对这个中国政府 或者这个党政机构来讲的话，其实他可能是更舒服了。但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讲的话，这个好日子的话可能是越来越远离了，苦日子的话可能是越来越就是会更越来越艰苦的这个日子会带到到来。那么为什么说对中国政府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很越来越舒服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实际上的话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或者是在倒过来在准备之后的话，他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叫做制度优势。就是他通过他发现的话呢，这些美国的跨国公司，还有这些这个华尔街，还有美国的一些政客来讲的话，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些中国的这种利益，或者是愿意的话去在这方面帮着中国政府去说话，然后的话呢是缓解这种关税呀、缓解这种贸易战呐、或者是游说这个白宫或者是游说国会呀，这方面他是在做。另外一方面的话，他发现这个制度优势的话呢，是说中国的这个特定的这种国情下边的话，那么中国的老百姓能够他的对物价上涨、对这些贸易战带来的这个影响的话呢，是能够有更大的耐受度。就刚才谈到这个猪肉、谈到这些大豆、谈到这些产品，实际上的话，我们都知道的话，加税了之后，因为中国这种自我制裁的方式的话，加税了之后，受苦的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那么但是的话呢，中国政府他认为的话呢，这种虽然受苦来讲的话，中国老百姓的话呢，他据说是某个高官说的哈，他说中国老百姓的话吃草他也能够活一年，就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很多人是愿意的话陪着党去打下去的。而作为美国的这些这个消费者来讲也好，或者企业来讲，他们的话在这个关税的这种影响下，他实际上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甚至的话呢，川普还要去小心翼翼的去平衡这个物价，还要不断的去说我们还在谈还在谈，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这个平衡大家的一个心理预期，这样的话对于整个股市、对于整个消费者来讲有一个这种很好的一个预期。另外一方面的话，他在这个就是搞了一个听证，对于这种影响消费者很大的这些产品的话呢，他是先不加关税，甚至的话呢还要因为这个圣诞节的原因的话要再推迟。即使在这个后来中国的这个750亿加征关税之后的话呢，川普也只加征了5%，而实际上这个5%的话也不过接近于是中国的这个这段时间就8月份以来的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个幅度，这个应该大概4%，一旦再跌一点的话可能就5%，仅此而已。也就是说他是考虑到这些老百姓，考虑到选民为他这些负责的，所以呢在这一点的话呢，中国政府其实是发现了这个优势，就所谓他的一个优势，所以呢他就要利用这一点的话呢，恰恰利用川普担心什么他要打什么，担心股市呢他要突然间袭击去加税，造成股市的一个震荡，担心这个农业的这种农民受苦来讲的话呢，他就要去加税，然后或者是自我制裁，使得这个卖不出去，然后打击这个农业的基本盘，然后呢担心呢整个的这个经济的预期，那么他就要知道这种不稳定。所以的话呢，很明显的这段时间从5月份以来的话呢，中国政府的这个行动的话比以前是打得更积极了，更主动了。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说这个中国政府打得更舒服了，其实有它的道理的。
好的，那么贾平先生，我想继续谈一谈刚刚这个秦鹏先生也提到了说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拥有这样的一种制度的优势，他们了解了中国百姓或许对于物价飞涨或者通货膨胀的承受力度要更强一些。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也有很多人说现在在中国内部的经济下行压力，那么在外部呢又有跟美国打贸易战这样的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北京方面到底还有多少的能耐和空间能够来处理这个物价上涨问题？您的看法呢？
有多少这个空间或者多少能力呢？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不太权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呢，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是这个说舒服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这个冷暖自知啊，就是舒服不舒服，其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自己感受的最清楚。别人舒服不舒服，你是很难去体验的。庄子就说啊，就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哎，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欢乐的呢？那么这个里边就回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它的代表性，这你能不能代表别人去说别人的感受？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川普这一方面呢，那么他们在决定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决策的时候，关税决策的时候，他经过很多的程序，比如说他有各消费者个体代表，有商会，有 NGO 的代表，他有各族群的代表，他会去表达不同的声音。那 有很强烈的不同的声音去否定他，那么这些都是公开出来的，那么这点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考虑？那么尤其是对那些最边缘的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但是他又没有表达渠道的这些大众，那么我们能不能说给他们表达的机会，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充分的渠道去表达，而不是说就是随便就会定义为他们已经处在最舒服的状态，那也许他不是最舒服的状态，那这怎么去确定？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
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有什么要表达的。下面这位署名强拆强的网友呢，他说猪肉涨价的原因是天灾人祸，天灾是非洲猪瘟，人祸是为了环保大跃进禁养。很多猪舍被强拆，另外呢就是贸易战造成的饲料上涨和禁止进口美国猪肉所造成的。而这位署名叫王化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共产党如果考虑民生，早就跟美国和解了，猪肉贵一点对于权贵家属来说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而还有这位署名叫张琪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中国人不买特朗普的账，什么叫贸易？就是买断你的超市，明天就去好市多买东西，让特朗普知道什么是贸易。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呢，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中国政府呢在今天也宣布了10月1号当天这个建国70周年当天，他们要好好的来庆祝一下。70年前中国共产党曾经也承诺要让每一个人来过上好日子，70年后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民生问题，我想先请贾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中国人民是否现在都能过上好日子，习近平定下的明年2020要全面脱贫是否还有可能？刚刚您也提到了通货膨胀问题还有猪肉价格可能会一直的涨下去，您对于这个未来中国的民生还有经济的前景怎么看？
当然我是希望它越来越好，我是希望这个中国人民的日子会更好，但这里面就需要我们做这么几点，就是我们要坚持这个改革开放的理念，还有就有法治和开放的和市场，就是我们从中学到并且得益于之的这些理念，我们要继续的保持下去，必须继续的学习。但我们要走对路径，找对合作伙伴。那第三呢，我们要对于这个，就尤其是边缘人群，容易受到伤害的这个人群呢，这个贫穷的人群。那么要具有兜底的政策，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的利益，要给他们说话的空间，要表达意见的空间。同时呢，这样的话才能维系社会的公正。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好，秦鹏先生，您的看法呢？您大约有一分半左右时间可以谈。
好的，就是70多年前的话，中国共产党是承诺呢，给工人的话是工厂。当家做主，给那个农民的话呢是土地，给这个知识分子的话是自由，给这些这个工商业者的话呢是能够自由，同样的这种自由的去生产或者是去经营。那么但走到今天的话，我们其实看到的话这些结果都是反的，因为到今天的话土地也不是任何人的，只是一个政府的，对吧？所以呢到这个知识分子的话，这种自由其实越来越被压缩掉了，因为大家作为人来讲的话，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一个发展，
是
而更重要的话呢，实际上是要有人的尊严，有人的这样的思考的自由，人的这种信仰的自由等等。那么从经济上来讲的话，其实我是对未来是更担忧一些的，因为这样的这种贸易战如果打下去的话，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增长肯定是越来越会影响会越大啊。是目前来讲的话，认为已经出现了这种滞胀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物价上涨，经济的话呢是在不断的在滑坡，今年的话恐怕还会更差一些，那么失业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
好的，所以这个两位观众朋友有两位这个嘉宾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相关的讨论我们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秦鹏先生，感谢贾平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也感谢观众和朋友们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要和您来探讨特朗普习近平化友为敌，美中经济走向能否脱钩，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